祝福更多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依然站立，我们来攻读圣言，请听我来攻读圣言。今天的圣言是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邀请利凯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你来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你向我们心里说话，好让我们听的，我们听得清楚，我们有力量来回应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那唯一回来的，就是感恩的信。主题是感恩的信，我在加了前面多一段，就是那唯一回来。我们从营会刚刚回来哈，那些还没回来的，就是还没在当中了，所以那些唯一回来的指你们了，所以没有回来就没办法听到神的话了。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个营会，所以今天在想啊，非常疲惫哈，还在路上开始在预备的时候，车晃来晃去都不行啊，晕了，只好闭上眼睛回到家继续做。所以在这个所以大家都回来的当中在都在调整哈，现在可虽然没有时差，但是在营会当中是越来越疲惫，回去再好好的休息。好，今天我们来讲到那唯一回来的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到那个十个麻风病人。前阵子我听到一首英文歌，不晓得你有听过吗？这首歌是在那个不懂是真假，他们说 AI 做的哈， Still Waiting at the Door， 或者是 I'm Still Waiting at the Door， 有听过吗？是挺好听的，我挺喜欢里面的内容。他大概的故事或者是大概这首歌的背景是讲到这个父亲，他辛劳的很工作养家糊口，然后花了很多心思在工作上，把供应家里的需要，让孩子第二段讲到孩子渐渐长大， you wore your cap, I fix your tie， 孩子开始毕业从幼儿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然后看到孩子飞走远行去追逐他的梦想，这个父亲给他这样所谓的翅膀，让他供应他去追他的梦想，他留在家中，然后如今你已经远走留下来的只是我和时间。后面他又继续讲了，等他回来，等他回来，讲到一个父亲怎么的辛劳供应家庭的孩子，但是孩子一去就不复返，就往外跑了。所以当我在听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真实故事，但我听某些的心酸，父亲辛辛苦苦把家养大，孩子长大了就翅膀长硬了，往外飞了，父亲整天盼着孩子回来。所以他那边讲到 I just talk to an empty sky， 我只对天空说话，讲到一个父亲很期待他所爱的孩子能够回到家。所以我在想今天的十个麻风病人的故事跟这首歌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在想有人说，如果你最大的属灵危机并非悖逆而是冷漠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属灵生命可能最大的危险不是我们悖逆神，而是我们对神的冷漠。如果健康灵性最显著的标志不是你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你是否归向神，不是单单我们跟神求求求得到什么，神应允我的祷告，神怎样子祝福我，而是我们如何，我们的心是否归向他。我想这是今天主要在这个故事里头所要讲的一个感恩的心，不单跟神求，主要你的心有没有归向神。好，所以第一点讲到 一个那九个人啊，九个麻风病人的福音，他们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错过了救主。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头讲到，开始就说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我们在生活里头应该没有机会接触过，特别在新加坡这样可能没有接触过麻风病哈。但是我们稍稍看一下麻风病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种病菌哈，开始从一些的引导的疾病在你的皮肤上导致一些的皮疹或者是溃烂，然后这个皮疹或溃烂会开始蔓延到全身，然后侵入我们的神经系统，破坏那个神经系统，然后就会扩散到眼睛、手和脚。它甚至这个病菌会侵入到我们的骨骼跟那个韧带里头，导致我们的整个手啊弯曲啊，像那个爪这样子，鸡爪这样子。然后开始呢，因为它侵入我们的神经系统，它会使到你失去那个知觉。所以为什么麻风病人的手指脚趾慢慢弄伤了，然后没有医治好，就这样子那个手脚就残缺了，甚至你的脸，它会侵蚀到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会塌陷，它会使你整个东西真的是毁容的。它是一个非常严重，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你身体会腐烂，你的那些肉没办法复合，会开始溃烂。所以你有想过吗？你伤疤如果没办法复原的话，它其实会有味道的。如果你身上长脓，你就大概有感觉到那个脓的味道，有一点臭臭，更何况是你全身开始腐烂。所以如果你看那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比较有名的《行尸走肉》，哇，你们有看吗？很多很多集啊，以前有追之后懒得追了，太长了。《行尸走肉》那里面那个僵尸啊，就像差不多这样子啊，它是身体的肉皮肉开始溃烂，这是非常非常恐怖。再加上当时麻风病是无法被医治的，所以这个麻风病不单单只是那种身体的受苦，它更是在你心灵里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圣经中讲的麻风病人必须这样子呢，他们必须要离开家人，他不需要跟不能够跟普通人一起聚会，他们不能够来到我们聚会当中，他们不能够跟人一起相处。你想象这是多么孤单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跟人永远的隔离开，所以他们只能够跟谁一起生活？只能够跟麻风病人一起生活，没办法参加节日，他们是整个社会所唾弃所遗弃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十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他们就聚在一起，因为他们不能够跟别人在一起，他们只能够走到一起。所以不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要喊什么呢？不接近，不接近，好让大家都能够远离他。所以我们开始看到这个麻风病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的，远远远远的站着，他们是站在远远的。为什么远远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接近人群，他们看到耶稣了，他们想去接近耶稣，但是他们不能，社会的条规没办法使他们接近耶稣，他们只能够在远处喊些什么呢？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称耶稣为什么呢？夫子。夫子在路加福音里头经常是被称为一个尊敬的一个尊称哈，他称耶稣为夫子，相信他是一个有权柄、权柄无上的人。或许这些麻风病人多少有听过耶稣他行过神迹奇事，所以他们相信这个耶稣他是有能力的，他过去医治这么多人，他们有能力医治我，所以他们看耶稣可能是一个神迹者，是一个神迹能够行神迹的先知。但是你要跟这个人求助的时候，一般你跟人求助的时候，你有带着一些的身份地位，你有带一些的钱财，你有一些的人际人脉的关系，或者你一些地位，你容易跟他们求助。但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是社会最底层，你凭什么求人家来帮你，对吗？我们求人家来帮你的时候，你总是会带一点好处给人家，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是人整个社会所唾弃的，他们能够拿什么来求耶稣来帮我？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唯一求的是什么呢？他就说可怜。什么是可怜？可怜是我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你，你帮助了我，我甚至都没办法回馈你的时候，你只能够可怜我。我们有多少人用过这样的话？没有。你有个人说可怜可怜我， 我们很难呢、啊。为什么呢？我们有一定的尊严，对吗？你想想过，你记得吗？你什么时候跟人求过、用过这个字“可怜我”？我想在你的人生当中应该没有吧，除非你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到这个地步，对吧？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能够拿出来的，我们还没到那地步求人的可怜。但是我们看到是麻风病人，他们知道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人脉，被整个社会所厌唾弃的最底层的最卑微的，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只能够求神来可怜。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神啊，你可怜我，你怜悯我。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我们很少跟人呢、啊、说你可怜我，你怜悯我，因为我们觉得面子放不下。但是来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拿到神的面前能够赢得或者配得他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祷告当成是理所当然了，你一定要这样子祝福我，不能啊，我们只能够求神来可怜我。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这单单用这个字可怜其实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当他耶稣他们唯一的希望。但是耶稣没有在场马上就医治他们，反而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去把身体献给祭司看。身体为什么献给祭司看？这是旧约当时的要求，祭司是当时的好像是那种健康的那种检察官、检察员，他们要检查那些有皮肤病的、有麻风病的，你是真的好了他才能够把你放回去。所以不是所有的皮肤病都是麻风病，有时候他们患有一些的皮肤病不是真实的麻风病，所以当时祭司需要这样子的审查，你是否真的是洁净了、干净了，你就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头。所以我们在想，当耶稣对这个十个麻风病人这么说的时候，很显然他们当时还没有被医治，他们是带着麻风病，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开始走向那个祭司的路程。他们是带着信心，他们相信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话，他们就这样去了。所以我在想整个过程，他们走着走着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可能发现，哎，他的那个手指好像之前是弯曲的，现在开始直了。他发现身上的溃烂的皮肤开始修复了，他发现开始那个身体的各样的问题、皮肤病各样开始好了，溃烂开始好了。所以我想，当他们到达那个祭司面前的时候，已经被医治了，肯定很惊讶。他们很惊讶，在那个时候我所有的病都能够在那个时候被医治。所以来到祭司面前的时候，我在想那个时候他满心充满着感恩，满心惊奇，非常的惊讶他们竟然痊愈了。你要记得当时麻风病是不可能被医治的，他们竟然在那个时候被医治。所以他们带着被医治的身体在那个祭司的面前给他看，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兴奋、非常惊奇。我想问你，当你得了一个重病、不治之症的时候，当你痊愈了，你会做什么？你会想做什么？你有得过重病吗？卧床不起，很长一段时间。当你完全好的时候，能够蹦、能够跳、能够吃、能够喝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啊？可能想去吃，我想念很久没去吃的炒粿条啊，平时不能够吃，不能够吞，现在能够吞能够吃，哇，我想吃我以前没办法吃的。我在病床，我在想病的最久应该是那个总情哈，我不晓得你病好之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在病床这么长时间，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吃你想吃的，想回去看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好久没有抱抱你的妻子了，好久没有抱抱你的孩子了。当我孩子离开我一段时间的时候，老二去交换生回来，就哎呀，看到他想抱一抱，就几天罢了，我就想抱一抱他，会吗？很久你没有想做的东西，你既然有能力能够做了，你先特别想去做。所以我想，这个十个麻风病人，他们被医治好的时候，他们最想念的肯定是家人。 回去看看他的妻子，抱抱他的孩子，那些单身的以前不能结婚的，现在 OK 我能够结婚了，赶快去找对象。所以他们都想回去做他们想最想做的事情。我在想从人的角度哈，回家这些我不觉得是错的事情，这不是错的事情，但是他们似乎好像缺少了一件事情。刚刚他们经历了身体的变化，但是好像心没有改变。对这九个麻风病人来说，这个是个神迹啊，发生在他们身上最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样子呢？回家见他们所想爱的人。我在想他们肯定是 感激耶稣的，但是在这个感激的耶稣里头，不足以使他们改变他们的计划，不足以改变他们想最想做的事情，来绕个道从回家的路上去回去感谢耶稣。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最想要的是可能是家人孩子结婚，想做过去所错失过机会所做没有机会做的。你看他们之前不是说耶稣夫子啊，可怜我们吧，他们说正确的东西，他们也做正确所做的事情，就是耶稣叫他们去见祭司，他们也做了。但是唯一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我想他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说，耶稣非常伟大，耶稣竟然医治了他们，耶稣竟然给他们一个新的身躯，所以这个身躯看起来是更为宝贵，宝贵于耶稣。这个身体的修复医治得到了之后，他们有太多事想做了，他们有太多的东西过去没有体验的，他们想去体验，回到家人里头去参加舞会 party， 重新建立他的事业，他想可能这个时候想结婚，他们都急想开始有这个新生活的开始，他们想抛弃，但是因着这些他们抛弃了赐予他们生命的上帝。他们经历了神迹，但却错失了那个救主。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患了一个绝症，当这个人患绝症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的为他祷告，求神来怜悯医治他，因为这绝症是很难好的，大家一直为他祷告，他也很迫切的向神求，他也跟神说，神啊，若你医治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因为生命就这么的短暂，我怎么能够就这样子荒废下去呢？所以当他这么祷告的时候，很多一段时间慢慢的很奇妙的，他的身体得了被医治。当他被医治了之后呢，他就忘了上帝，他就生活太过美满了，生活太多有奇妙的事情要做了，他就回到他过去的生活里头，追随他过去所缺失的所错过的。再过几年之后，当他年老的时候，这个绝症又在复发，又在回来。当他在病床的时候，他知道这次是没有机会得医治了，他知道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他才想起之前他跟神所求的，他跟神所立的约。很多时候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祝福，得到恩典之后，我们转身不认人，我们把这位上帝给遗忘了。我们把上帝看为什么呢？我们只要神的祝福，你给我恩典，给我祝福，但我就不要你，我就不要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九个麻风病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回到耶稣那里，他们将这个神迹，这个医治只是当成是一种回到自己正常生活的里面，仅此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一直向神求医治，跟神求你来应许我的祷告，这个也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那里。我们怎么看神呢？神只是我的紧急救援，我需要神的时候我来寻找他，我不会每天想到他。当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的财政、我的财务出现状况的时候，我的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我才开始想起这位神，我就开始拨打995， 神你来帮助我。这就是十个大麻风病人所做的，他们在危机的时候呼求神。当耶稣解决了这九个麻风病人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了。所以当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是我们是真的想要上帝呢，还是只是想从他那里得到祝福？第二，若我保持敬虔和恭敬，神就该赏赐我。我做了祷告，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神你难道不欠我吗？我们想到这 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对吗？他们说耶稣叫他们去见，其实他们也做了，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为什么这个人回来不是出于义务，他是出于感恩和敬畏神的心？其实所以福音不是一种奖励的制度，不是你做了什么神奖赏我们什么，不单单只是这样子，它超越这个，它是一种关系的邀请。福音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看为神你来改善我的生活，但是你不要来改变我，我要使我的生活更好，但是你别来改变我，不要叫我在牢窝里头死，因为那个太辛苦了，你改善我生活就好，我要的家庭，我要的事业，我要的配偶，你祝福我就可以，但是我不要敬拜你，我不要降服于你。所以福音不单单只是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里头，福音是把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要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然后呢，有些人怎么看这个福音？只有神显灵的时候我才相信他，如果神不显灵，神不回应我的祷告，我就不相信他，我就不去教会，我继续过我的日子。所以这是一种交易性的信仰，当我得到我要的结果我才信赖他。所以这九个人都一样的，他得到他们想要的，没有一个人回转向神。作为一个，耶稣只是我生命中的一章，一个章节，而非我整个生命的作者。我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神帮助我了，但是神一旦帮助我，就开始回去我的生命当中，自己书写自己生命的故事，我不要神来书写引导我生命。这九个人恢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他们或许心存感激，但是他没有去来爱这位耶稣，没有以耶稣为他生命的最重要的。所以问题问到你了，耶稣对你而言是谁呢？你是不是有需要你才来？也没有错，但不仅仅是这样子，耶稣要的是跟你有那个关系啊。你是不是只是为了得到祝福才接近亲近神呢，而不是单单为了神他本身？这九个麻风病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经历一个伟大的神迹，但他们却错过了这位救主。第二点，让我们看到那个人，那一个人的福音，就是他回头过来，不只是感谢，而是俯伏的敬拜。经文说到什么呢？内中有一个人已经见证也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一神，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十个大麻风病人当中就有一个，当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慢慢被治愈的时候，他跟其他人都一样感到很惊叹很惊讶，他也对这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他也想回家看他的父母，看他所爱的妻子，他的孩子。但是他不只是停留在那边，他开始思想了，我这样的一个被医治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想想现在的痊愈所带来的那种意义，我可以回到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我有全新的生活。但是他不单单只是看到这一些呢，他更想到，哎，那位医治我的那个是谁呢？他是单单只是一个神迹行神迹的人呢？他肯定不是。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麻风唯一的一个麻风病人，他愿意回到耶稣那边去？他在想，我刚才经历，我刚才竟然看见了上帝，他想回去找这位上帝。他不只是一个神迹者，他是一个上帝。他想要的不单单只是身体的医治，他更想见遇见这位神。所以十五节说到什么呢？他回去，回来大声荣耀神， 俯伏在耶稣面前感谢他。我们看看几个东西。第一个，他回来回转。我在讲我们信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当我们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掉个头，我们回转，方向的改变。有多少人举手信主，但是他们没有回转，他们只是想要那个氛围，想要那个人之间的爱，但是他没有回转向神。如果仅仅只是享受那个氛围，这个还是不够的。九个麻风病人都没有回转，他们去追随自己想过的生活。他不但回转，他还大声归荣耀于神。这边讲的大声呢，不是用麦的这种大声，这种大声是当时没有麦的情况，他们大声喊呢，大声。以前他是这样子的大声，以前是喊不洁净不洁净，以前喊的是很带着羞耻的，因为他这样喊，每个人都闪。但是这个时候，他记得了，他现在大声喊不是带着羞耻，是带着高兴、兴奋，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你生命被神转变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过去羞耻的东西不再羞耻，你能够荣耀，拿出来荣耀神。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分享见证，他过去干的坏事他不觉得羞耻，因为他感受到神的救赎。特别是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得救了之后回到村子说，他把我过去五个丈夫的事都讲出来了，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他能够，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经历这个很大的喜乐，不能够来收住这个喜乐，他能够大声来荣耀神。最后讲到神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来感谢，这是一个敬拜，敬拜的一个姿态，一个真诚的感恩感谢神。他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谢谢你谢谢你，他必须要以一个敬拜神的姿态体现出来。什么是敬拜？敬拜是一种降服。你是神，我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这种敬拜的生活，没有这种敬拜的姿态，我们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只不过是一个祝福者，祝福你一下，你得到你好处你就走了，好处用完再回来跟他支取。这个敬拜能够使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去追随神所追随的，神所要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来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任何的感恩若不把我们带入对神的敬拜里，所有的感谢或许都可能成为一个消费者的主义，我得到了我需要的，我就转身走人。所以这个经文在结束的时候，他讲了这一句话，这人是撒玛利亚人。我在想这个作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这句话，他是撒玛利亚人呢？前面你看到他讲的东西都很美，突然间这九个人走了，只有这个回来，非常的好的形容这个事情。他留了一个悬念，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突然间把这个故事捧得很高，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他九个都走了，有一点让我们感觉到他在泼冷水，突然间把你带在高潮点，一个很美的景象，突然间泼了一盆冷水，哎呀，原来这个是个撒玛利亚人。怎么说呢？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的话，以色列人有一次被侵略，被亚述人侵略，因为他们占据了以色列，所以当时跟亚述人通婚，在通婚的里头，他们就生出了撒玛利亚人。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呢？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传统，他们是特别看重洁净，他们特别看重圣洁。如果生命当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不纯正的，他们就会撇弃，他们就像马来人一样，有些东西他们是不触碰的，他觉得是不洁净的。所以当中有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他们是完全被排斥的，因为是他们不洁净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么美妙的时候，突然间有点煞风景，讲到原来这么美的这件事情竟然是一个被你们犹太人所排斥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破除当时的文化，破除当时的社会观，把当中最卑微的，一般撒玛利亚人是不可能跟犹太人凑在一起凑在一起的，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能够跟这些犹太人凑在一起，是因为他得了麻风病才跟犹太人凑在一起，不然他没有资格。所以当他得了麻风病，他是整个麻风病人当中最卑微的一个，因为他是麻风病人，也是当中犹太人所唾弃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当我们这边看到的时候，我在想路加这个作者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连最唾弃中的最微小、最唾弃、最没有人要的东西还能够来感谢神。那你呢？那你呢？很多时候我在想，作者在很多时候很奇妙，把我们整个观念，我们看到神竟然能够爱这样的一个人，更何况是我们。所以这十个麻风病唯一的一个转回头，他感谢神，他跪下来敬拜神，他是最我们最想不到的一个最被社会唾弃的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耶稣记忆的是什么呢？耶稣的福音让我们看到他医治的不只是皮肤表面，而是灵魂。所以那个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他回来的时候跪拜在耶稣面前，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医治，这是一个灵魂的得救。那九个麻风病人得到暂时身体的医治，唯有这个 外来人不纯洁的人却得到了救赎。撒玛利亚人看到的不单单只是一个神迹，他看到的一位救主。我在想我们呢，其实跟麻风病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我们没有得麻风病，但是我们在灵里头却是一个麻风病者。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麻风病是没办法得痊愈的，得了麻风病好像就是被判了死刑，是没办法被医治，是没有盼望的。其实罪也是这样子，罪使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来痊愈，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道德来赢得神的救赎。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我们就在我们的罪的败坏中慢慢的腐烂，我们困在死亡当中。麻风病是怎样子呢？麻风病使人感到麻木，它破坏了人的神经系统，所以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到那个疼痛，他的手依然在火当中烧，他不懂自己被伤害了，失去了那个知觉。罪往往也是这样子，罪使那个人的心败坏，失去了那个敏感度。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很败坏的时候，他还过的生活好像是自由自在，很没有什么感觉。但我们看到哎呦，怎么可能过到这样子的生活。当我们看到一些人很败坏的生活的时候，我想我的天哪，他怎么过他的日子。但是他们感到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还是过得很好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罪使我们的心不再敏感，失去了那个知觉了，觉得无所谓了。这是罪所带来的那种后果，麻木了我们的心。罪是什么？麻风病什么呢？麻风病使人被孤立，麻风病是被人隔离、被人唾弃的，被整个社会驱赶出去的。他们不能够跟人在一起，不能够家人，不能够来到敬拜场所，他跟所有的生命都隔开了。罪也是如此，罪使我们跟神隔离，脱离那个生命的泉源，破坏了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扭曲了我们自我的形象。我们在想，其实麻风病人能够看到他身体是溃烂，他能够呼求耶稣，即便是远远的呼求耶稣，他至少会呼求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我们罪人，我们灵魂的罪不会让我们去呼求耶稣，我们没有想到要呼求耶稣。这个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意识到最大的神迹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他遇见了神，他竟然遇见了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信久了哈，很多东西我们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失去了那个初心啊。因为回来之后我们可能很兴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容易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里头，特别是当你很兴奋的时候，你容易回到那个自己的原来的生活里头。所以我在想，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有一直有那个感恩的心。我在想两件事情啊，怎么一直让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在想一个就是当每个月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提醒我们，我们的命是耶稣救回来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就当成理所当然了， 我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初心。一个感恩的心，它有两个结果，它会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我们完全降服在里头，这是一个结果。他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神，我们整个生命全然的敬拜他。第二个，一个感恩的心会彰显在我们愿意去服侍。服侍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人的夸奖，服侍最终是神的爱激励我们。但当一个位份放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因为那个位份给了我们，但是若没有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服侍的不久，我们到一半我们就会灰心丧志，因为有时真的服侍不下去。唯有神的爱激励我们，以至于神啊，我欠你的，神啊，我出于感恩我愿意来服侍你。所以再讲一次，真正感恩的心有两个特征，他会把我们带进敬拜里头，我们降服在神里头。第二个，他会带给我们一种，因为我们降服愿意放下自己，所以我愿意去服侍人，我愿意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因为神的爱激励我。好，最后我们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它拍成电影。2010年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 矿难，矿场的那个坍塌，将33个矿工困在地下里头69天。当时这是个非常难的一个援救，为什么呢？因为33名矿工他们被埋在700米不是很浅，700米的那个深的底下，这个700米远超所有的那个矿员的 救援里头了，所有的记录里头没有这么深的。再加上这个矿岩里面它的那个石头是非常坚硬，所以 要钻这个石头是很难很难的，一旦钻错的时候，整个矿又在第二次的坍塌，会危害里面人的生命。再加上什么呢？里面的食物只能够维持他们仅仅2天的时间，2天的时间。所以他们专家在想到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想，他们其实想放弃的。所以当时这个，你去看这部电影，我看了这个电影，他们其实想放弃，但是很多人的抗议，他们的家属不断的为他们争取，说不要放弃，要去拯救他们。结果在仅仅69天很长的时间里，他们竟然全部获救。所以这是世界上他们称为一个神迹来的。69天，33个人，只有2天的食物，矿洞里面的水都是被污染不能喝的。所以在整个故事被描述的时候，我就分享在被困的那69天的时候，那些33的矿工发生了什么事。励志，这个是在励志这个国家里头，他们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都是信主的。然后呢，这个故事里头讲到这个矿工，他们在地底下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就开始祷告，开始了祷告小组 RPG， 他们求神保护他们。他们最后有人出来做见证，说他们在黑暗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当他们有办法将那个钻孔钻到一个小小的孔给他们输入水跟食物的时候，他们也把圣经送进里面，在那个矿洞里头，好让他们有机会继续读经，继续抓住神。所以他们在获救的时候，在公开初期的时候，他们有开始各样的分享会、感恩会，分享在他们在当中一位叫做牧师的人，因为他在当中就带领他们各样的查经。他们说，我们感受到神与我们一同的在地底下。但是经过数月之后，他们被拯救之后，这些矿工都回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将他们的信仰完全抛之脑后。最初最积极做见证的一个叫做马里奥的，他后来就分享说，我回到我的生活里头，我就不再回到教会里面了。很多之前承诺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主，在那危机的情况的时候说，你若救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但是一被拯救上来的时候完全抛之脑后。其中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足球运动员叫做弗兰克，他回到酗酒跟很多的滥交的关系里面。很多人有机会上节目被采访，采访都是给钱的， 但是在这些采访里头，他们只是描述在矿里面的生活，他们没有提到神如何拯救他们。这些人都是誓言说，神你若拯救我，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你来服侍你。但是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都忘得一干二净，回到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真实故事。那三，这个电影名叫那三十三个，我们去看。我想这真的是反映我们人心啊，在危难的时候，神啊神啊，你救我，你若救我，真的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我们开出了一系列的条件，当神真的救了我们呢，我们开始可能感恩，但是到后期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生活。你是故事中的哪一位呢？那九个麻风病人，这三十三位矿工，还是那唯一的一位回来感谢神的？你是否向神求恩典、求医治，当你之后转身就忘了？你是否只是渴慕神的帮助，但你却不渴慕上帝？你要记得，耶稣成为那位被唾弃者，好来拯救那些被唾弃的麻风病人。就是我邀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唱这首诗歌《谢谢你》。你要记得，一个感恩的心，它只有两个体现。第一个是通过敬拜，我们在敬拜里头，我们将生命降服于神。第二个是服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舒适，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无条件的付出来服侍。你真的感谢神吗？你得到这份救恩之后，你是否